波波脱口秀。我就是特别想知道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不爽的时候。肯定有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要没有我就不高兴了啊。我最不爽的就是我电话号码个人信息被出卖。所以呢，注册网站呢，我有个习惯，要求写姓名的时候啊，我从来都不乱填。注册新浪我就填李新浪，注册雅虎我就填李雅虎，注册谷歌我就填李谷歌。然后我今天接到一个电话，问我是李建设女士吗？我这里是什么什么借贷公司的，我就知道是建设银行把老娘给卖了。强子今天也特别不爽，这货最近看着一个女孩，我们客栈路口酒吧的一个女服务员。强子呢就经常在人家女孩上班的时候啊给人女孩送饮料，无奈呀女孩理都不理呀。昨天这大哥屁颠屁颠又去了，女孩说你别送了，我不能喝凉的。强子说那肯定是来亲戚了，那我就换个热的吧。女孩说不是，我怀孕了。这个月呀，强子已经进行了第15次相亲了。强子发现一个女孩对男孩很不公平的一点，就是女孩啊很喜欢给男的贴标签。打比方说两个人约会，女生给强子讲她喜欢的明星啊、口红啊、各类化妆品啊，强子表示完全听不懂，于是呢女生就给强子贴个标签，钢铁直男。但是如果反过来还是两个人约会，强子给女生讲他喜欢的什么漫威啊、游戏啊、 NBA 球星啊，女生完全不感兴趣，感觉很无聊，女生呢还会给强子贴个标签，钢铁直男。说到相亲啊，我今天手贱把张云雷照片发朋友圈，然后我妈就疯了。我微信呢被我妈一阵轰炸，问我他是谁，怎么认识的，恋爱多久了。我就解释，我说他叫张云雷，人家都不认识我。妈呀，我妈立马发过来微信语音啊，告诉我闺女啊，你是妈妈最骄傲的女儿，妈妈心里一直觉得你很优秀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你和小张不合适，趁你现在还是单恋，你早日收手，换个容易点的目标吧。所以呢，我打算以后发朋友圈先把我妈分组屏蔽。今天啊，我们说到了让自己不爽的事儿，又说到了微信，我觉得呢，有必要聊一聊微信里那些让人不爽的事儿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微信已经诞生8年了，月活已经破10亿了，但感觉还有8亿的人不懂得怎么好好的聊天。刚才我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征集一下大家伙儿对最讨厌的微信里的那些行为，分分钟就炸了，你知道吧？感觉你们也是被伤害太多的宝宝。是不是觉得自己一天被气晕10回都不够？必须说是，说不是我就不高兴了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是时候站出来普及一下标准版的微信聊天礼仪了。 Come on baby let's go。 2019标准版微信聊天礼仪，一，请不要动不动就问在吗。请接下来看我的这段聊天记录啊，思思那个晚上19:05的时候问我在吗，我呢19:30的时候说来了，刚才在忙，抱歉。思思19:40的时候说这会儿在忙吗，不忙的话我想请教你个问题，不知是否方便。我等到20:05的时候说请说。到20:10的时候思思说啊没事了，已经解决了，谢谢了。不，大姐你逗我玩呢吗？咱有事说事儿不行吗？什么玩意儿上来在吗在吗呢，一问一答，你知道这都多长时间过去了，你有问的在吗的时间，早把你要说的事儿都说完8回了。神哪，微信诞生8年了，这条礼仪到什么猴年马月才能够全民普及呀。不瞒大伙说啊，我每天能收到不下10几个在吗，现在一看到在吗加长时间的沉默，我就菊花一紧。我必须深呼吸调整一下心态才能够回复对方，因为我根本猜不透你是想跟我借钱，还是让我帮你解决啥事儿，还是让我教你赚钱，还是闹离婚跟我倾诉，真的一种未知的恐惧让人瑟瑟发抖。 为什么好几亿的人都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？你在的时候我不一定在，我在了可能你又不在了，有事儿你就直接说，我现在在的话我就马上回复你，不在的话我等看着我也马上回复你。就我这一天天的，真的是我每次我都特别想问这样人一句，有事说事儿，无事哀家要退潮了啊。同级别杀伤力的还有忙吗？睡了吗？有空吗？哎，还有一个杀伤力更大的字儿，在问号。哎呀，还有更气人的，问在吗？我说在的，你好。完他问我，请问你是哪位？我们怎么加上的？这种人我真的我分分钟我就拉黑，真的我还想问你当初加我干啥？第二条呢，微信礼仪禁忌，长语音最招人烦。微信语音这玩意儿啊确实很方便，但也要分情况分场合分人，好吧。比如说我跟同事沟通工作呢，我正搁那，或者两个人聊天聊正开心呢，我觉得我打字太慢啊，对吧，我可以互相征求一下意见，要不我们发语音呢，我说好的好的呀，愉快的我们就发语音了。最烦的是我跟你打字聊着天，你突然就开始发语音，也不打声招呼，我打开微信突然发现你给我发了10条59秒。你简直要了老娘的命了，你倒是方便了，说得痛快了，你知道我方不方便吗？特别是一些重要信息，你说我要想再听的话，我或者那阵没听明白，我得从头到尾一起听一遍。老多条了吧，有时候我再回听我又忘了在哪条，我又得全部都听一遍。再说了，我们这么熟吗？你是我妈吗？在我的生活中，除了我妈有特权给我发60秒语音，我还没给过别人授过权呢，我跟你说。第三条，微信礼仪禁忌，突然播语音通话最吓人，吓还拘领拘领的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病叫接电话恐惧症，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啊，我一听着电话铃响我就心里发慌，真的，就包括家人打来电话我都这样，现在外卖快递电话听了来了我都依旧心慌慌，但是没有招，就跟听到那个急促的敲门声一样一样的。好容易发明出来了微信，不用再接突如其来的那么多电话了，微信又干出来个类似播语音通话这个语音通话的功能，吓人不？我不知道多少人跟我一样感觉啊，我只想说，亲们，咱播语音通话之前能不能先打个招呼啊？你说吧，我跟员工那个啥那个沟通，为了沟通效率我也经常的那个播语音电话，但是除非特别特别紧急的事儿，我呢一般我都会先征求对方意见啊，我们现在方便语音通过话不？对方说可以，完了我就给播过去。我最怕没有任何征兆，不能加进了个语音吗？太吓人了，吓到手抖，电话都能掉地上。我跟你说，还有一种人呐，这个语音拨过来，我也不方便听，于是呢，我没接，或者直接挂断了。结果这货又拨过来，然后又拨过来，你咋那么倔强呢？比突然拨语音通话更吓人的是突然拨来视频通话，我的天，你饶了我吧，太可怕了，我正在厕所拉屎呢。第四条，微信礼仪禁忌，就是聊着聊着就不回了，最让人受伤。有时候啊，你跟这个人聊得正起劲呢，你一句我一句的聊，突然这货就没回复了，你以为他可能等一下马上就回来，可是2分钟过去了，5分钟过去了，10分钟过去了，你像个傻老婆等爷汉子一样，最后才确认他真的不回你了。如果你有事要走开，能不能先吱个声？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？至于忙成那样吗？有时候我也挺忙的呀，但我还是端着手机等你回复啊。那你走开的时候怎么那么潇洒呢？还有的人啊，是忙完了也不回来说一声，也不补一句道歉啥的啊。于是呢，你俩微信聊天界面就停留在自己说了10句话，对方毫无回应的场面下，下次对方跟没事似的又跟你继续聊，还能接上，哎，上集未完待续。接着吧，第二天再有个续集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说搭理我就搭理我，你说不搭理我就不搭理我呀，我不要脸的，不要面子的呀。更让人没面子的是，我以为你真的忙去了，结果发现你活跃在朋友圈和微信群。还有很多人呢，不会使用收到两个字，真的这两个字很简单很方便的呀。你打比方说，你发给对方一个东西，或者个文件，或者啥玩意儿啊， 结果对方半天没回复，或者跟他说个事儿，他半天没吱声，完你问他，他说啊我看着了，你看着了你不吱声你妹呀，以后你看着以后你回复一个收到你能累死啊。第五条微信礼仪禁忌，老母亲的微笑表情最让人爆炸，我管那叫老母亲的蜜汁微笑。你知道我说的什么表情吗？就是微信表情排行第一个神似老母亲的微笑，就那样似的那个。每次收到对方发给我的这种好像瞧不起我一样的微笑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你是在说我有点二吗？你是在问我心里有没有数吗？我说错话了吗？我让你不开心了吗？我哪得罪你了吗？你不爽了吗？我招你惹你了吗？最恐怖的是谢谢然后加一个老母亲的蜜汁微笑，真的咱都不知道他是真谢我还是笑里藏刀。第六条微信礼仪禁忌，呵呵呵呵的杀伤力仅次于老母亲的微笑，这个不解释了，我自己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刚打出呵呵两个字我已经伤到我自己了都。第七条微信礼仪禁忌，两个人呐在微信群里聊私事儿最二好不好。微信群发明出来呢是给大家伙用的，是讨论和微信群主题相关的事儿的，但你经常会发现某两个人把群当成私信用了，好像群里就他俩似的旁若无人，自嗨到爆。真的我特别想跟你说抱歉，咱私事儿能不能私聊，我不想看你们一瓶一瓶的聊。第八条微信礼仪禁忌，就是发了个东西不说干啥最让人蒙圈。生活中很多人会突然丢过来一个文章链接，一张图片，一个视频，把你等着他说个啥，他啥也不说，只留下一脸蒙圈的你。就是咋的了这是啊。工作中然后这个同事啊突然发个文档发个资料发个链接，你以为有啥指示呢，结果对方啥也不说。大姐你是想让我帮你改吗？还是让我帮你确认，还让我转发给老板，还是下午开会要用的东西是给客户的吗？你啥都不说，你让我猜吗？我是你肚子里蛔虫吗？第九条微信礼仪禁忌，集赞党投票党转发党最让人膈应。哎我的妈呀，还有那种给孩子拉票，真的是我每次我都会给他们的对手我投个票。拜托帮忙点赞朋友圈第一条啊，祝你猪年开开心心，谢谢呀。Hello 在吗？能帮我投个票吗？我真的特别特别想要那本书。那你想要你就买去呗，花不起钱呢。亲你微信好友多，你能帮我转发一下吗？凭啥我好友多就必须帮你转发，咋我欠你钱呢？帮我砍一下价，你能不能别等那个玩意儿比拼多多最烦。拼一下团去拼。我正在抢票，帮我点一下。你票你们能不能提前点买，非得没票的时候再抢吗？甚至有的人刚加你好友就给你发这些，我特别想知道你加我要干哈。第十条微信礼仪禁忌，测试僵尸粉最让人想删，我跟你说。清粉勿扰打扰啊，清粉勿回打扰请见谅，免费自助检测僵尸粉。你好，检测一下僵尸粉，误会，效果很好哟。点击下面这个链接开始检测喽。这个图片是检测僵尸粉的，识别这个二维码你也测测哦。想知道哪些人把你拉黑或者删除喽？微信提速，清理微信空间，祝朋友们每天快乐，打扰了请见谅。你这是跟谁俩呢？说谁僵尸呢？本来呀我没想做你的僵尸，看你这种信息我真的想做一把僵尸。本来我没想拉黑你，但这种我不拉黑我还留着过年吗？第十一条微信礼仪禁忌，不要随便推好友名片给陌生人好吗？我经常突然收到陌生人加微信，加上之后说谁谁谁推荐的，想跟你咨询点事。 What？ 你推我名片你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吗？第二条微信礼仪禁忌，不要不打招呼就给别人拉进群好不好？就在刚刚我又被拉进了一个群，咋的了这是啊，有没有人权了？ 有时候你滑微信，你突然发现啊，一个陌生的微信群，叮了当啷，叮了当啷，叮了当啷，你以为啥事儿呢？你都不知道有这么个群，一看发现是一个好友给你拉进去的，完没经你同意，拉完也不跟你说一声，也没告诉你这是啥群，你让你像个傻子似的。第十三条，微信礼仪禁忌，不要随便截图私聊的聊天截图再转发，好不好？就你突然发现自己的聊天内容被截图发到别人的朋友圈里，你是个什么感受？当然你还发现他还发在了很多群里边，你这种属于隐私，好吧，你至少征求一下同意，好吧，至少发的时候你给我的头像和微信名打下马赛克，好吧。第十五条，微信礼仪禁忌，请合理使用以下字词标点表情。我很友好很友好，很用心很用心，很礼貌很礼貌的跟你说了一大堆话，你却给我回复一个字，嗯，或者是哦，甚至有的时候嗯还加个句号，哦加个句号，好加个句号，你要跟我终止吗？你是聊天的终结者吗？冷漠和敷衍已经溢出屏幕了，好不好？还有就是咱不要发一屏幕的文字然后不加标点，好吗？我读的好累啊。还有那个叹号也别随便用，好吗？你有没有那种经历，别人发消息给你，在回复你的时候狂用滥用那种感叹号，麻烦把链接发一下，叹号，回一下邮件，叹号，可以，叹号，啊，知道了，叹号。微信聊天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他那个杀气，哪怕你就是那种就是微笑着发出来的，我也感觉是杀气的微笑，我以为你出啥事儿了你家。那么最后一条呢，就是聊完天之后啊，请不要用老母亲的蜜汁微笑再加那个再见的表情包结尾了啊，太可怕了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到我了。好啦，差不多就这样啦，今天我想到的就是这么多，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补充的话可以留言在评论区，让更多的人一起共勉哦。最后提醒大家一定要转发我今天的这期节目，毕竟多一份转发少一份伤害。科普微信社交礼仪，任重而道远，我们一起努力吧，加油，你们都是最胖的。哦对了，提醒大家，波波有理是每周二四六更新哦，每周二周四在波波有理的专辑更新，周六在糗事播报的专辑里更新，然后转采了波波有理的专辑哦。平时大家想我的话可以去抖音看我哟，那里的短视频更新的比较勤，我的抖音号有好多哟。有专门播那个脱口秀的视频的号，有专门播旅行随拍的号，有专门播我们工作室这些二货生活趣事的号，还有专门播那个电话亭的号。如果大伙想找号的话，可以到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去找。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微信搜索波波有理就可以啦，波是波涛的汹涌，波涛汹涌的波，理是得理不饶人的理，到对话框里面回复抖音就可以得到我一串的抖音号啦。这两天特别的开心，我出了好多好多的成绩，我觉得好，哎呀，好高产呐、啊！我录了小说，好好听呀！我不得不给自己的小说安利一下，你们一定要去听哦！我每个周二、周四、周六的小说都会在二栏给大家播出，然后我的情感课程也会在三栏给大家播出，然后四栏会给大家播出，我在传统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同步的。哦，我真的，我觉得我，哎呦，我好牛啊，牛到我都睡不着觉了。我要再听一遍我播的小说去。今天我听我自己播的小说，我都哭了。不行，我今天节目结尾我不想放歌了，我想放一段我的小说，你们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。嗯，好，开始。哎呀，你们就听听嘛，可好听了。
结束后我没有马上离开，踱步到会场西北方向那条不太宽的河，此刻流水正急，河面上居然出现了一座木桥，河对岸的奇特寺依旧宏伟，屋顶上金光闪闪，看来有过大修。想起我抖抖的从冰面上过，罗石的手温暖中带着些如湿，不由笑了。我可是第一次雪盲呢，还好 是轻度的。闭上眼，回想那时心里的恐慌。
罗石，我怎么看不见你了？
别急，闭上眼，一会儿就好。是我不好，应该提醒你莫要盯着雪太久。
罗石，啊，我不会瞎了吧？
不会。
我要是真瞎了怎么办？
不会。
你回来了。
啊？这最后一句好像不是从我脑中记忆库里出来的吧？我猛地睁开眼，迅速转头，定住，眼睛睁大，睁大，再睁大，大到整个视线里只剩下他的风轻云淡。
十年不见，怎么还是那样傻傻的表情？
嗯，他说过，你若没有那些看上去傻傻的表情，便能更聪明。原来那些对我而言鲜活的记忆，在他已经是十年之久。鼻子有点酸酸，感冒了。
怎么了？不认识我了？
右臂向我伸出，刚要碰上肩，却又打个转缩了回去。原本盯着我的眼闪了几下，略偏偏头，沉下眼帘，瞬间却又再次伸手抓过我的右手。
手怎么了？
顺着他的眼光看到我的右手心，昨天倒地时撑了一下，被小石子儿划破了，肘部也磨破一层皮，不过藏在衣服里，外面看不出来受伤。直到昨晚上住进波斯人的礼拜堂才简单处理了一下，现在有点肿。没有消炎药的古代，破伤风也能要人命，实在不行我就只能回21世纪去。正想着，觉得自己被拉着往会场方向走。哎，去哪儿？他的掌心依旧温暖，带些如湿。
看衣冠。
他向远处的会台望，会场上已经没什么人了，稀稀落落的几个和尚在打扫。
王已经回去了，跟我去王宫。
你有些迟疑，不问我为什么没有变化吗？他不问我心里不安，可他要是问了，我又该怎么掰呢？十年时间，他已长成如此俊逸的青年，而我什么变化都没有。然后我意识到，我们现在都是24岁，与我同年的他正拉着我的手，小心的不碰到伤口。他是个和尚，会场里还有人。感觉到我停步，他回头看见我正盯着他牵着我的手，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他急急放手，脸上浮出我熟悉的红晕。他低垂着眼轻声说，
弗沙提婆说你是仙女。
他又抬眼看我，浅灰的眼波流动，纯净清亮。
无论如何你回来就好。
一股莫名的酸直冲鼻子，我肯定是感冒了。我们没有去王宫找衣冠，我怕看到熟人。罗石没有拿我当怪物，保不定别人要把我放在火上烤，我还是低调点好。我没跟他讲明我的顾虑，可是看到我犹豫，他就明白了。我背上我的背包，坐上罗石专属的马车，由他带我去晚上住的地方。他的马车外观看上去并不奢华，里面却很舒服，铺着上好的地毯，马也是大院良马。作为和尚，他应该没有什么私产，但他其实一生都是衣食无忧，供给精良，侍者相随。在极边时，可能连10岁都不到的他便受到特殊的待遇，日给鹅蜡一双，精米面各3斗，酥6升，此外国之上供也。 所住四僧，乃差大僧五人，沙弥十人，迎侍扫洒，有若弟子，其见尊宠如此。电视剧里的小沙弥最多的镜头就是拿大扫把扫地，他恐怕这辈子都没干过这些贫苦小孩出家必须干的活儿吧。马车的晃动将我的神思拉回，定睛看对面的罗石，他的脸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飘红晕。我哼哼两声，眼睛盯着他左腕上的佛珠，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，好几颗珠子有缺口，都旧了还戴着呀。他偏过头，左手朝袈裟里缩了缩。
一直用，没想过要换。
我从背包里拿出波斯人给我的玛瑙碧珠，戴这个吧。他看着我手上的珠子有些发怔，那串玛瑙每一颗都很均匀，红的晶莹通透，一看就是上好的货色。顿了一会儿，伸手拿了过去，却不戴，小心放入怀中。他看向我的眼神蒙了一层烟，看不真切。我想，这车真的太颠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鸠摩罗什的配音嘉宾小高。这一集里有提到《金刚经》，大家都很熟悉吧？那我就贴《金刚经》的最前两段给亲们做参考吧。如是我闻，一时，佛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尔时，世尊时时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于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还至本处，食饭器，收衣钵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时，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咐嘱诸菩萨，世尊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”佛言：“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咐嘱诸菩萨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”唯然，世尊，愿乐欲闻。
感谢小高为大家分享的《金刚经》。我曾经录过《心经》，大家都听过吧？其实我曾经想过无数次要录一版完整的《金刚经》，还曾经手抄过《金刚经》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录完整版的，不是忙这个就是忙那个。不过我已经把录制《金刚经》划入我的2019目标里啦，等我录好啦，大家可以下载来听呀。